愿姐妹平安。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这么猖獗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平安哈。我很感谢神，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保罗就对他们讲，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今天我们要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呢，就是在危机当中，或者是说在困境当中，我们的把握和安慰。那我们要思想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一次碰到这个疫情，我们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把握和我们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了，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一切荣耀赞美和感谢都归在你自己的名下，因为你就是神的像，你是在被造以先的，你在一切被造以先的，就因为所有被造的都是借着你而造的，都是靠着你而造的，也是为你而造的，一切都是为着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你也让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盼望都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求你也保守我们在听的在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你都会把你的福分临到我们。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让我们看见他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当初所碰到的很大的患难，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换句话讲，他们也是在他们的困境当中。所以在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来看在这个疫情猖獗的情况下，我们的把握和我们的安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在第一节里面，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啊，就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啊。我这个版本呢，登在上面的版本是新译本啊。那如果你是和合本，我们也可以用和合本念啊。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把握，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在第二节所写的，他说：“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我们的把握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父神用主耶稣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教会是属于父神的。教会不是指的一栋建筑物，如果只有建筑物而没有人的话，就不叫做教会。教会是人所组成的，就是你跟我，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那么圣灵呢，他就使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有神的生命。换句话讲，就是神把永生赐给了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基石，教会的根基，教会的磐石，是主耶稣建立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他告诉他的门徒啊，也告诉我们，他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就是指他自己。然后他也告诉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啊，三章十一节，他也在那里也告诉我们，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换句话讲，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边他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石。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很有名的，就是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都用这一段经文来读。那么当我们在思想这个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圣经上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他那边告诉我们，他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接着在二十九节，他又说，他不只是爱，他还会继续的保养和顾惜。所以，圣经上要我们做丈夫的特别是做丈夫的，要像基督一样爱自己的妻子，不但要爱，怎么爱法？那么要为他舍命，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养顾惜，像基督对教会一样。这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或者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跟这位三而一的真神的关系。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当他在他的一行就是希拉和提摩太他们一行人在大患难中和在被迫害的当中建立的教会。那详细的情形呢，你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在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待了三个礼拜三周，那每一个安息日他都进到会堂里面去跟他们传讲神国的事情。但是保罗当他从腓立比然后到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已经受到了逼迫，但是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这个逼迫就跟着他进去了。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然后在第二章第十四节那边，他也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六节，对不起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然后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然后到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他又讲，他说你们这个受患难，他说他们自己，保罗他们自己受患难。我们看见保罗他从腓立比受到了患难，然后他进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就告诉他们这个患难是跟着他来的，他也告诉他们他们受患难是命定的，他也告诉他们他们也会受患难。所以我们晓得，当保罗他们一行在帖撒罗尼迦建立的这个教会的时候，是在大难中所建立的。保罗后来离开那个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些逼迫，有一些迫害，所以保罗他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当他离开之后，迫害还是不断的，所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就写这封信前后书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来坚固他们，来安慰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是保罗首先给他们的一个定心丸。那 他就称他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不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对其他的教会，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我们都晓得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仍然称他们是什么呢？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因为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是属基督的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与父神联合，我们也是与基督联合了。没有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患难也好，不管是困苦也好，不管是任何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在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保罗他很有把握的，他就告诉他们，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神把基督赐给我们，就是神的恩惠。那我们有了神的恩惠，接下去或者是说我们有了神的恩惠，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把握吗？好，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个把握和安慰。第二个把握和安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和感恩。我们在念，在一起念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我们常常为你们，我们就看着荧幕上面的啊，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按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坚忍。保罗他告诉他们，他说他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他们，提到你们，然后接下去他又说提到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他们的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主再来所存的忍耐。那么这个英文字叫做 perseverance 啊。那保罗在这里他说提到你们，这个地方啊跟他们的工作，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保罗为他们的身份感谢神，保罗知道他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是在第一节我们刚才看到的。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进到第四节的时候，他在这里他又说，他说你们是蒙神所爱的，这是第四节。然后第四节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保罗为他说我提到你们，那个地方真的是指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在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们是蒙神所爱的，他们也是蒙神所拣选的。保罗也提到他们的工作，他圣灵在他们中间，他所做的事情，保罗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者是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用英文讲就是他们的 performance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信、望、爱这三件事情上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果子，或者是说结的果子，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信、望、爱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三个基督徒的品德上面所结出来的果子，或者换句话讲，信、望、爱就是基督徒的三个很基本很重要的品德。保罗是很会祷告的人，对不对？如果你们去看使徒行传啊，不是，你们去看这个以弗所书，或者是看加拉太书，或者是看腓立比书，你就会发现保罗啊，他动不动就祷告，只要有一点事情他就会祷告，只要有感恩的事情他就会祷告。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了使徒行传记载，当教会初期的教会啊，在困境当中，在受逼迫当中的时候，他们唯一的一件事情他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在当时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保罗所说的，在他们当中有地位的人不多，有智慧的人不多，等等等等这些，但是保罗或者是说有能力的不多。那保罗 我们真的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在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的确确有很多的逼迫啊。那么他们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想当门徒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主耶稣祷告，然后他们就请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对不对？主耶稣真的是教了他们，很简单的。但是祷告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只是一段文字我们把它讲出来了这叫祷告。祷告真的是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啊，或者是说我们爱慕他，我们到他的面前。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自从主耶稣升天之后，这些门徒们啊就开始祷告，记得吗？在马可楼上，对不对？他们有120个人在那里祷告，他们就在那里开始祷告，等候主耶稣所应许他们的将来从天上要降下来的能力。所以门徒聚在一起祷告，特别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当彼得讲道完了之后，有3000人信主，他们就在一起，对不对？聆听使徒的话，然后呢，在一起擘饼，来，在一起 fellowship， 在一起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初期的教会祷告会啊，是他们一个很经常有的事情。那么初代教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特别是当希律王他逼迫教会，他杀了雅各，然后他又把彼得捆绑，他做什么呢？准备要处死他。那这个时候教会能做什么事情呢？当他们面临好像完全没有出路是绝境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真的是他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祷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依赖神。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依赖神的信心啊！所以祷告真的是也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对神的依赖。天上龙利家教会他们是在大患难中受了犹太教人的逼迫，受了当地人或者是说我们说不信的非犹太人的迫害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牧者就是保罗和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也不在那个地方，保罗也离开了他们，但是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借着祷告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盼望是在哪里，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时常祷告和感恩。这个所谓的新肺炎啊的疫情迫使教会停止聚会啊，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做一个牧者啊，心里面也蛮难过的，说真的话啊。虽然是在网上面，但是不像我们每一个主日大家聚在一起，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来跟我打招呼，但是你知道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或者是说远远看见他们的时候，你知道心里面就是不一样啊，心里面就有感恩。那么这个新肺炎呢，这个情形呢迫使我们教会停止聚会，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好像看着这个疫情的发展呢，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出路可以言，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对不对？除了我们就是要常常洗手啊，除了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距离，除了我们要戴口罩，我不晓得德国戴不戴口罩，但是呢我们这边呢现在发布了命令说是可以戴口罩啊。那以前呢戴口罩还会被人家骂，现在呢可以戴口罩了啊。我们好像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但是弟兄姐妹，保罗他自己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是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感恩，对不对？现在我们也不需要赶很多东西啦，那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做事情工作，对不对？那么我们也不需要赶时间，我们不需要在外面开车子，我们真的是有多一点的时间，但是真的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能够时时的常常的祷告和感恩。我们为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感谢神，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彼此勉励， 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也很感谢神啊。现在我们那个所谓的 WWW 就是 World Wide Web， 对不对？你们德文就叫 www， 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在线上祷告。现在真的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除了防备啊，除了防患，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好，接下去我们就要看第三个把握和安慰。那第三个把握和安慰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是蒙拣选的啊。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照着荧幕上的我们来读，好不好？神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借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怎样，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第二个这个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蒙拣选的。保罗很有把握，对不对？他说我知道，他说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么在新译本说神所爱的弟兄们，那保罗呢称他们为蒙爱的人。什么叫做蒙爱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看，特别是在约翰一书哈，约翰是神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他写的书信里面很多是关于爱的。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体会到那个约翰呢，他真的是记了一些事情是前面三个福音没有记的。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主耶稣爱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时常就是很近主耶稣。我们在圣经上面看见他就是靠在主耶稣的胸前的那一个门徒，对不对？那么在这里保罗称这个天上罗尼加教会，或者是称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是蒙爱的人，其实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是不是啊？感谢神啊。那接下去他就很有把握的告诉他们，他说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他非常有把握。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稍微岔出来一下哈，我们很简单的很快的谈一下神的拣选。其实神的拣选啊是圣经的真理。主耶稣曾经亲自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你知道在基督徒当中，或者是福音的朋友，我自己觉得特别是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不少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甚至也不能接受这个所谓的神拣选的真理。那我自己做一个牧者这么久了，我自己的观察，我总觉得哈，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有一点，他们认为自己呢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我们从人在生活当中哈啊人的活动我们来看，人的的确确是有自由的哈，没有被锁链捆起来，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么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我们也可以做那个。我们说今天我要去买菜，明天我要去做什么，后天我要去做什么，的的确确是有自由的。当然，现在新肺炎的病毒的影响呢，我觉得又不一样了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是没有自主权的。你们要不然就是属于撒旦，你要不然就是属于基督的，没有中间的。这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过去也是跟他们一样的。所以保罗他真的是很有把握的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我们一个人能够信主， 真的是神所拣选，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行，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的事情比别人好，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保罗为什么有把握？保罗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啊，不是一个哲学思想，也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一个理念，也不是一堆话。今天我们也可以听到有很多人很会讲，保罗那个时代就有一些人啊，我们叫做名嘴啊，他们就是到处的游行演讲，很会讲的，但是他们跟保罗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告诉他们的，他给告诉他们的福音不是这些东西，他告诉他们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一个观念，一个哲学思想，一个理念是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他如果是一个罪人，他仍然会犯罪。保罗知道他所传的福音真的是不单是一套教训或者是说言语啊，他所传的福音里面还带着神的全能，还带着圣灵的大能，还有充足的信心。在这里呢，这个充足的信心啊，有的翻译本呢，他把它翻译成充分的证据。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保罗他自己相信，在罗马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对不对？他所传的福音是有神的大能的，是可以拣选，是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所传的福音能够使我们从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命，那个已经死掉的生命能够复活过来。换句话讲，就是他所传的福音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好，那么拣选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人啊，在神的拯救，在神的救恩的，在神的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说在神的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告诉你，人是毫无功劳的，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因为所有一切的事情需要靠着得救的都已经被神在耶稣里面做完了。所以保罗说福音还带着充分的信心，这个呢，我们把它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思想，就是说有许多的证据，有许多的生命的改变的见证，不单是天上荣利加教会的人在他们当中有这种改变的证据，而且保罗他们自己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怎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自己是有这个见证，你们自己是有这个生命的改变的见证，你们从我们的身上也能够看见这个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所以保罗他相信他们是被拣选的。因为姐妹，神的拣选真的不是凭着我们行为，也不是凭着我们的表现，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第九节那边，我们这一段经文是很有名的，我们常常跟人家讲，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这一段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相信神的拣选，我的的确确神是拣选我们，你知道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就很有把握了。我记得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对不对？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小孩子啊，当小孩子要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对不对？他有的时候小孩子很有一个心想要走路，但是他总希望抓住大人的手。那你自己会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小孩子如果我们让他们抓住我们的手是抓不稳的，唯有当我们大人把我们的手抓住他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才是真正的稳当。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蒙拣选的，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善行，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凭着我们这智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信他，乃是神拣选的。接下去我们再看第四个，在大患难中的就是在困境当中我们的把握和安慰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第四个把握就是在患难中的喜乐。我们再一起读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基督，甚至你们也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帖撒罗尼迦人当初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艰难的，对不对？他们从未信，从还没有信一直到信，那么这个期间呢有本地人的迫害，就好像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那你们到教会开始听福音，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时候，那你周围的这些不信的人，家里面的人对你他们也会有一些反对，对不对？那不一定像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所碰到的那么大的迫害，对不对？但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真的是他们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慢慢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有本地人开始迫害他们。那么信了主之后呢，又受到了犹太教人的迫害，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能够接受主，你们能够信主，是真的是在喜乐当中，在患难当中，对不对？那么他说是带着圣灵的喜乐，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那当我们有了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在我们里面。那在大患难中喜乐从哪里来？这个心肺炎的影响啊，也让我们有机会想想我们的喜乐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东西，甚至建立在哪一个人的身上。在这个处境之下，这些事情不管是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真的是能不能带给我们喜乐？保罗告诉他们，他们的喜乐是从圣灵所赐的喜乐，换句话讲就是不会因为周遭的环境而改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哈，我们晓得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甚至包括十七章他的祷告他就是对门徒，当时他快要离开他们了，在十三章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对不对？所以他给他们洗脚，叫他们要彼此相爱。那么真的是门徒因为知道他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就心里面忧愁，那主耶稣就一直鼓励他们，一直鼓励他们，到了讲了很多的事情。到了十五章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对主耶稣就对门徒说，这些事情我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把圣灵赐下来，圣灵叫我们能够明白主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姐妹，喜乐也真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因着外面的因素而有的。接着保罗他就提到他们，他说他们效法保罗，对不对？他们也效法了主耶稣，而且他也说在他周围的人也效法，这个是影响他们。你知道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提这个？保罗就是要告诉他们，这是做门徒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在圣灵当中的，也使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了周围的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在大患难中仍然有做门徒的喜乐，他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呢，他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能够轻看十字架的苦难。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逼迫中还是有喜乐。有姐妹在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门徒哈， 因为你们，我们每一个信主信了主的人都是门徒。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说实在话，《使徒行传》里面称信主的人都叫做门徒。那有的地方翻译成信徒，我这一次觉得是不是很那个啊？因为他没有表达出来，他是说那些信了主的人，他们都是门徒。你看对不对？添了3000个人，这3000个人都是门徒。听见没？你参加门训。参加门训啊，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门训。你参加门训不是为，不是因为参加门训使你变成门徒，乃是因为你是一个门徒，所以你要参加门训。所以如果我们从广义的意思来说的话，我们参加崇拜，我们参加擘饼聚会，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查经，都是门训。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啊，圣灵赐的喜乐让我们能够继续过门徒的生活，这是第四个我们在患难中的喜乐。第五个把握和安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继续服侍，而且是带着盼望的服侍神和人。我们在念第八节到第十节，因为不单是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遍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你们对神的信心也传遍了各处，所以我们不用再说什么了，他们都诉说你们是怎样接待我们，并且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这就是神使他们，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的那位耶稣。注意看啊，他们的服侍，第八节，不单是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遍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换句话讲，这次他们把主的道传出去，就是他们出去传福音，对不对 ？OK， 那么这就是他们的。然后接下去他又说，他说就是你们对神的信心也传遍了各处。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见证，他们在生活当中在跟弟兄姐妹相处这些事情也都传遍了各处。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也传出去了，他们怎么服侍人，他们怎么服侍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和人，这些事情通通都传出去了。不只是用嘴巴讲，而且不只是用嘴巴讲福音，而且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也跟着出去了。那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那么他们怎么样从过去服侍这个哑巴偶像啊，或者是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就是服侍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把自己当成神，其实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偶像啊。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虽然是在患难当中，但是他们的服侍，对，不只是讲福音，而且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他们在人与人当中的生活的见证，他们怎么样服侍人，他们怎么样爱人，他们怎么样怜悯，怎么样关心，这些事情都传出去了。虽然他们是在大患难当中，但是他们的这些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他们的生命的表现，还有他们传福音，都不会因为患难而停下来，他们的服侍仍然继续的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盼望什么呢？他们就是盼望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兄弟们，如果我们的服侍哈，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什么样的服侍，如果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声，在人的面前比较好看一点，或者是只是为了安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希望，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也许在外面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到了教会里面呢，啊，我做一些事情，就很多人夸奖我，很多人感谢神。那这对我们自己来讲是有一种安慰，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你们，如果我们的服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服侍不会长久的。特别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掉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历，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搞不好的时候，就是说 forget it，OK，对不起啊，我不服侍了，哎，那我看过很多啊， 真的是看过很多，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然后等到稍微有一点点不顺他的心的时候就辞掉了，就说我不干了，甚至很多时候连教会都不来了。然后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告诉他们，他们的服事是没有停止的，因为他们的服事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新肺炎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教会或者是个人的服事也都受到了考验。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蒙主的恩得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主再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盼望主再来。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那边有好像是十二章啊，还是十六章，我现在一下记不得了。但是在那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要像一个忠心的仆人，要像一个忠心的管家，等候主再来。怎么等候？要束上带，灯也点着。那么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不管他多迟回来，我都在那里等着。只要他一回来，一敲门，我就马上去开门。那么接下去他又讲，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按时候分粮给家里面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去想，要去寻找。虽然现在我们好像被疫情啊，好像这个限制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当我们盼望主再来，当我们知道主会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找服事的机会，我们就会去寻找服事的那个管道。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啊！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没有这些 www 这些网络的话，你知道我们今天真的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对不对？但是真的是我们也很感谢神，这个是神他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让这些事情把我们的服事停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服事是有盼望的啊。好，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五个把握和这个安慰，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要想一下，这个新肺炎怎么发展？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啊。当然我自己我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疫苗可以发展出来哈、啊，所以很快这个就会停止下来了。我过去曾经跟一位1898年生的一个美国老太太住在一起，那么我跟她租她的房子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他常常告诉我，他是经过了美国30年代的经济萧条，在他幼年的时候，他也经过了很多不少的传染病，比方说猩红热啦、啊、什么热，这个病啊，那个病的。那时候他说完全没有疫苗，那小孩子被染上了，医生只好我们叫做维护、观察、等待。小孩子如果挺过来了，就活了。那么在他身上就产生了免疫的作用，如果没有挺过来就死掉了。那他自己他也告诉我，我现在还不记得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最起码我记得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他说猩红热，他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他周围看见很多的小孩子挺不过来了就死掉了，其实相当可怕的啊。那么现在好像也有点像他当时所告诉我的当时的情形。我不希望这个事情一直继续下去，但是弟兄姐妹，这种事情还会不会再有？如果你去从圣经上面看，你知道还会再有的。不是我说预言，因为圣经上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他提到在末世的时候有三个最大最重要的灾难啊，最严重的灾难，一个是战争，一个是饥荒，一个是瘟疫。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临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活动了，但是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去反思一下 OK， 我们的把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常常的祷告和感恩，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说，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祷告，可以感恩，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蒙了拣选，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能力去得到，乃是神拣选了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第四个，我们要知道，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这不是外面的事情可以夺去的。最后，我们在这个危机当中，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服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带着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还会再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也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要点着灯，我们要穿好了衣服，我们要等待他再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就是等他，即使彻夜要等他，我们还是要等，等到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们就去，他一回来他敲门我们就去开门。我们也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忠心的管家，以为主耶稣不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恶待其他的人。弟兄姐妹，我很感谢神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那愿圣灵借着圣经神的话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带给我们真的把握和安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如果不是你，我们真的是没有指望，什么都没有的。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危机当中，让我们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